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是乌克兰独立31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和欧洲各国同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援，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到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承諾一項進一步軍援烏克蘭的方案。北約30國代表在北京集會紀念烏克蘭獨立31週年。下面來看詳細的報導。
法新社報導，當日的約翰遜突然到訪基輔，他跟記者說烏克蘭人民抵抗意志堅定，這個是普京不能夠理解的事，你們捍衛自己的和平、自由、生活的權利，這個就是烏克蘭將會勝利的原因。约翰逊和泽连斯基会面时承诺提供乌克兰价值5400万英镑的方案，并在推特度说英国会继续和我们的乌克兰友人站在一起，我相信乌克兰可以并且将会赢得这一场战争。同日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推特上说，在乌克兰独立纪念日，我深感骄傲地和乌克兰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列亲斯加和北约所有30个成员国的代表一起在北京，向6个月以来为抵抗俄罗斯残暴非法入侵而奋斗捍卫自身民主的乌克兰致敬。他还贴出北约30国代表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门前展示乌克兰国旗聚会的照片，并表示说我们同乌克兰团结在一起。23号泽连斯基在克里米亚平台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将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不需要和任何其他国家协商。乌克兰目前并没有准备好和俄罗斯进行停火的谈判，因为乌方不想重复明斯克协议的负面经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宣布为乌克兰提供约30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计划，这个是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援助计划，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美国军队留在欧洲，帮助训练和装备乌克兰军队，资助他们在未来几年内的作战。自战争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0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德国将在2023年向乌克兰提供另外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斯洛伐克将捐助乌克兰30辆 BVP-1 步兵战车。瑞典首相安德逊 Madalena Andersson 则承诺，瑞典政府不久将提出进一步的全面支持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国际社会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表现出毫不软弱、毫不妥协的精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是一场意志之战，亦是一场后勤之战，我们必须长期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令到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取得胜利。23号波兰总统杜达再次到访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杜达强调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波兰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并将支持他们直至战争的最后一日。时评人蓝述认为，俄乌战争现在处在一个僵持阶段，会有几场边个都不知道，双方在过去6个月的战争中都已经遭受到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军力等各方面的损失，所以目前这个阶段是对双方的意志力极具考验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哪个顶不住，哪个就会打输这一场战争。
近日推特公司前治安长扎特科出面爆料，公司治安管理松散，令推特容易受外国政府利用，包括收取中共资金，甚至或者已经有外国特务拿住推特的薪水正在活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上个月扎特科向国会、司法部和联邦主管机关提供了近200页的内幕资料，华盛顿邮报 CNN 共同揭露了这些爆料内容。扎特科指控推特领导阶层隐瞒重要的安全漏洞，欺骗大众，网络安全管控薄弱，以及高层判断力差，已经一再令到推特暴露在外国情报活动的风险之下。现任执行长阿格拉沃等推特高层在知情下 為了追求短期成長，置用戶和員工在風險中。CNN 24號報導，澤特科指稱，在他被開除前不久，美國政府向推特提供具體證據，顯示至少一名或者更多名的公司員工正為其他政府的情報機關工作。公司亦收受不明的中共實體的資金，令到他們現在可以採用可能最終令到中國用戶身份曝光的資料。推特高層明知有危害中國用戶的風險。在推特入侵烏克蘭前幾個月，當時擔任推特技術長的阿佳拉沃向扎特科提議，為了令到推特的俄羅斯用戶增加，建議公司遵守俄羅斯的要求。俄國的要求可能導致廣泛的內容審查和監視。扎特科指出，推特現在的行政總裁甚至曾建議推特成為普京政權的同謀，這一點就足以令人擔心推特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爆料仲指出，印度政府曾經成功強迫推特僱用印度特務，這些特務由於推特基礎架構漏洞，會有管道獲得推特大量敏感資料，而公司在公開的透明度報告中瞞隱了這一點。扎特科曾以 Much 這個名字享譽黑客界，2021年11月出任推特資訊安全部門主管，直到今年1月被開除。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領土的盟友，但24號他在烏克蘭獨立日表示祝賀，而被認為與普京是夥伴關係的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則表示支持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反對俄羅斯非法吞併克里米亞。專家認為普京可能會接受停戰協議減壓。下面來看詳細報導。
盧卡申科說，我相信今日的矛盾不會破壞兩國人民之間百年的真誠睦鄰關係基礎，祝願烏克蘭人民擁有和平的天空、寬容、勇氣、力量和成功，恢復有尊嚴的生活。23號埃爾多安在克里米亞平台峰會的視頻講話中說，克里米亞是烏克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本質上是國際法的要求。土耳其不承認對克里米亞的並吞，從第一日起就公開表示這個步驟是非法的。這個不單單只有法律基礎，亦有道德基礎，保護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主權和政治統一，對全球安全和穩定都至關重要。23號澤連斯基就對媒體誓言要奪回2014年被俄羅斯並吞的克里米亞。台灣淡江大學外交系主任鄭陰謀對本台表示，雙方的軍力對比還是很懸殊，除非西方能夠大量援助重型的武器，否則烏克蘭要全面擊退來犯的俄軍恐怕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西方又忌惮俄羅斯的核武，所以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仍然相對保守，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很難去判斷會有很快的勝負。我想最有可能的，它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消耗戰。台北海洋科大通識中心副教授吳建中表示，俄羅斯希望戰爭能夠拖耐一些，希望可以拖到冬天，那它才可以透過天然氣，可以透過石油去制裁這些歐洲國家。所以我想西方社會不會被這個消耗戰消耗到這個冬天為止。鄭陰謀則認為，我們的判斷普京傾向接受停火協議，甚至可以接受部分撤出烏東地區來尋求各自克里米亞的議題，來緩和目前的國際壓力，甚至可以減輕西方的制裁，令到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的殘破的經濟可以逐步復甦。吳建中判斷接著下來的俄羅斯會整理戰場，他說將他的主力部隊可能會派往烏克蘭東部的原本的佔領區和克里米亞這些地區，來宣稱他的獲勝，因為畢竟消耗戰打下去對俄羅斯的總體國家實力來說是不利的。
近日韓國駐香港總領事白龍天直言，若香港變得跟中國一樣，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下面來看詳細報導。
南華早報24號報導，2020年到任的白龍天說，過去兩年香港執行的防疫政策 已经令到韩国企业却步。北京主力在2035年令到幅员达56000平方公里，涵盖广东省9个城市和港澳的大湾区开发计划。但现在看来这一项计划相当晦暗不明，这个就是中国式的治理。中央政府只会拿出一个大蓝图，然后交由地方政府去铺陈细节，所以到头来就变成只因中央政府推动一项的全面发展计划，广东和港澳这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动起来，而一切都还是一片空白。香港维系国际地位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深化既有的独特性和竞争力，而不是只是藉由政府规划的工业区方案。融合港澳和广东省的大湾区开发是习近平的计划，但南早先前已报道，中港两地格格不入的分歧难融合，恐怕令到大湾区开发计划原本看来很有潜力，但难以发挥。白龙天指出，对在香港经商的韩国企业来讲，最迫切的就是需要往返广东和香港的陆路运输正常化。现阶段两地的往来因边境采用严格的防疫措施而受到阻碍，这个都办不到，其他的都是不可能的了。总而言之，香港的优势就在于自由、开放并同国际社会广泛交流的竞争环境。香港是韩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白龙天说，由于陆路运输的封锁，导致50家销售网络在中国的韩国企业营运被打乱，总领事馆和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协助他们另谋出路，而韩国的服务业和旅游业亦因香港执行的防疫措施而惨遭波及，很多知名的服务和旅游业者纷纷结束在香港的据点，关门回到韩国。就算留下来的还未走的，都是展开裁员并调到员工到其他地区。
23号 NBA 布鲁克林篮网官方发布声明，球队和当家球星杜兰特将继续合作，这个意味着持续了近两个月的交易闹剧正式落下帷幕。下个赛季杜兰特将携手欧文带领篮网继续冲击总冠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今年 NBA 自由球员市场开启首日，33岁的杜兰特向篮网提出了离队申请。杜兰特被公认为是当前 NBA 排名前三位的球员。在他提出交易申请后，短短几个小时内，联盟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球员向篮网询价。8月初，杜兰特和篮网老板蔡崇信进行了会面。杜兰特要求球队解雇总经理马克思 Sean Mark 和主帅纳什 Steve Nash。结果被老板拒绝。对于篮网来讲，必须对未来做出抉择，是继续争冠定是重建。不过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冲击总冠军。双方再次会面，对未来的合作进行了重新的讨论和评估。主教练纳什道歉，并向杜兰特承诺新赛季会拿出一套有效的战术体系来帮助杜兰特尽快夺冠。篮网管理层则承诺3年之内篮网一定要夺冠，并且答应杜兰特提出的一切要求，只要他想要的球员，球队一定会尽可能满足他。休赛期杜兰特申请交易虽然为球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篮网补强运作一直都是在有序地推地进行。篮网对阵容进行了年轻化改造，上赛季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角色球员只剩下米尔斯一人，再加上西蒙斯准备新赛季满血归来，篮网实力将明显大幅提升。最终杜兰特发现只有留在篮网夺冠机会才是最大，留队亦就成了他最好的选择。现在距离新赛季开始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杜兰特选择收拾心情重新回归球场应该是个明智选择。以篮网账面上的实力来看，他们在东部仍然属于夺冠的热门。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